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。
请听2024年飞天大学忠诚分校法会发言稿，文章的题目是认识自己的执着，修出善心，作者海外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9号。尊敬的师尊好，同修们好，我是飞天大学忠诚分校一名大一新生，我非常感谢能在这样的修炼环境中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和执着，今天将与大家分享我在修炼上的一些经历和思考。第一部分，去掉怀疑。作为一名新生，我对应该选择的路感到怀疑与不确定。上高中的时候，我主要专注在学术和 STEM 理工学科，以便更好地申请大学。一开始我怀疑别人让我来飞天大学忠诚分校的建议，因为觉得其他大学能让我更好地找到好工作，而且其他大学更有名气，让我看起来更好。回想起来，我的显示心理和对名的执着如此强烈，以至于蒙蔽了我的判断，让我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，什么才是我的目的。师尊在《精进要旨》修者记中告诫我们，执着于名乃有为邪法，如名于世间，则必口善心魔，惑众乱法。在怀疑的背后是求名之心，对名的执着。回想起来，这是一个危险的执着，可能会让我偏离正路，在修炼中掉下来。这件事使我重新认识了修炼，也提醒了自己正实法与救度众生的使命。意识到这一点之后，我的头脑清醒了，很容易明白我应该帮助做些什么，而不是获得表面的好处。后来我面临着应该选择什么专业的困惑，我想我会选数据科学，因为它很实用，可以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，过上舒适的生活。我一直以为自己对金钱并不执着，但当这种想法出现时，我意识到自己没有遵循法的指导，我仍然自私自利，斤斤计较，以便得到更多，生活更舒适。我仍然执着于常人的利益，与师尊在《转法轮》中描述的奸相似。作为修炼人，我应该舍弃不好的东西和物质利益，得到师尊在《转法轮》中所说的层次的提高。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每个人都有自己要兑现的严肃誓约，我意识到了这一点，想到自己应该多学法以找到自己的路，而不是用人的逻辑或好处来决定。在反思自己走过的道路及迄今为止所做的决定时，我意识到这是师尊为我安排的路。之所以我过去专注在 STEM 学科，并且在高中就接触编码，都不是偶然。我一直对艺术感兴趣，但同样并非偶然。我从来没有深入去学，也没有更认真地对待它，只是把它当作一种爱好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对自己学习数据科学的道路产生了怀疑，因为我根本不觉得编码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，而且它很难。我经常表达对编程语言的厌恶，质问自己为什么要学习这种外来语言。师尊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想干不想干，高兴不高兴，爱和恨，整个人类社会的一切，全是出自于这个情。这个情要是不断，你就修炼不了。是对情和舒适的执着让我对自己的决定产生怀疑，喜好是一种观念，干扰了我应该做的事情。重要的是参照法，看自己应该做什么并把它做好，执着于自己喜欢做的事情，回避不喜欢的事， 只会阻碍我的修炼和目标。我不应该执着于情，而应该尽一切所能，无论做什么都要尽全力。我意识到自己总是在找所学科目的瑕疵，而不是向内找自己的问题。要求学一些科目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。不仅如此，教授在编写教学材料时也花费了很多精力和心思。作为一名修炼者，所做的一切都应该是善意的。所以我对一门难学的科目，说难听的话肯定是不对的。我还意识到，自己应该从他人和日常接触中看到他好的一面。因此，我终于明白这是我提高和获得技能的好机会，以后可以帮助大法项目。当我看到我的同龄人取得好成绩，而我却很难理解课程内容时，我也很妒忌他们。在和妈妈学法时谈到我的妒忌心，她提醒说他们可能前世吃了苦，所以现在对他们来说容易些。我以前没有想到每个人的状态不同，也没有考虑到他们可能遭受了多少苦难，才换来了他们今生应得的东西。同龄人看起来聪明又能干，但谁知道他们背后付出了多少？我学会了在课业难时多付出一些努力，而不是向外找，和他人比较。在清除怀疑的时候，我意识到自己的另一个问题，即使我已修炼七年，仍然时而怀疑师尊和大法，因为我没有经历或感受师尊在法中提及的很多事情，这成为我这些年来最大的不安之一，让我怀疑自己是否是真正的修炼者，怀疑师尊是否在保护我。这些怀疑都是执着，它的出现是因为我在修炼的其他方面没有做好。我是否真正学法而不仅仅是读了？我是否按照法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？与其担心师尊怎么对我，我更应该专注于自己的修炼，在忘记师尊为我所做的一切，忘记大法教给我的一切时，我为怀疑大法与师尊感到羞愧。如果不是师尊，我不会有今天。师尊净化了我的身体，让我已想不起生病的感觉。我把这些当作理所当然，忘记了自己修炼之前病得那么重，濒临辍学。仅这一点就足以看出师尊为我做了多少，而我却怀疑他。怀疑让我产生对修炼消极的看法，这个强烈的执着阻碍了我心性的提高，看出我没有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去做，没有专注提高自己，没有向内找，即使我在一些地方摔倒了，也应该摔个跟头爬起来，还可以接着修。摔个跟头爬起来，还可以接着修，出自于师尊的转法轮，而不是抱着执着不停怀疑自己。我认识到，拥有一个积极的态度，并继续按照法的指导来修炼是非常重要的。第二部分，修善。我意识到最近自己没有很好的修善心，我在和另一个来访的朋友叙旧，最后聊起了高中时发生的很多事情，一开始觉得很新鲜，过了一会儿，另一个也是修炼人的朋友离开了谈话，因为他感到不舒服。过后他告诉我，作为修炼人，我们不应该八卦。回想起来，我对他人缺少善心，甚至拿他人的短处取乐。第二天醒来感到嗓子疼，而且持续了一周，这不仅是让我休口的明确警告，也是自己没有遵守善的警钟。我学到了宝贵的一课，我应该严格要求自己，高标准要求自己，用善心对待他人。回想起来，我还有几次对待别人时缺乏善心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懒得指出别人的问题，包括我的朋友和家人。我认为每个人都在修炼的路上，如果我指出他们的问题，就会干扰而不是帮助他们。但内心深处是害怕别人会因为我批评他们而怨恨我，所以我才会无动于衷。 这关系到面子问题，我太在乎自己，所以没有对他人表示善心，也没有真正努力去帮助他们。师尊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，认识不到的别人给指出来当然不是错，可是指出时一定是善意的，你修的也是慈悲吗？要善意的。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有一个修炼环境很重要，要互相帮助，共同提高，我不应该无动于衷，而应该修出慈悲心，这样才能帮助别人。在反思善时，也意识到自己没有善待父亲。在我的童年时期，我的父母一直上夜班，甚至工作到白天，我的父亲经常出差，不常在身边，因此我从小就很独立，尤其和父亲较疏远。即使在美国读高中，我也从未想家。放暑假回家后，我发现自己对父母的态度很冷淡，没有什么理由。向内找，发现自己对父亲有怨恨，会不自觉地对他做出不公平的评价。意识到这一点后，我觉得自己作为一个修炼人和一个儿子都非常失败，对父亲完全没有善和忍，一点也没有孝心。怨恨蒙蔽了我的双眼，让我看不到父母工作的艰辛，我对表象过于看重，看不到他人包括父母的善意。师尊教导我们要有善心，慈悲地对待别人，这也影响了我日常生活中如何看待他人。我会觉得有些人很讨厌，只是因为他们的行为方式，毫无理由地觉得他们说的每一句话都难以忍受。大多数时候我什么也不说，心想如果我没有好话，那就什么也不说。尽管如此，我的心里还是很沉重，心情也会很糟糕，以为忍着负面认识和不好的思想就够了，但是师尊教导我们真正去掉执着，修善心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你不但不要和他一样去争去斗，你心里头还不能恨他，真的不能恨他，你一恨他，你不就动了气吗？你就没做到忍。我们讲真善人，你的善就更无从有了。尽管很难完全摆脱这些负面想法，但我会更多想起法，这些想法和判断一出现就立刻制止。我要对自己更加严格，真正提高自己，同化真善忍特性。大一的阶段，我对自己有了更多的了解，也认识到了很多隐藏的执着。我非常感谢能成为这个环境的一员，让我变得更精进，并认识到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。师尊提醒了我一切皆有可能，帮我清除了很多怀疑和忧虑。希望大家能在这宝贵的时间精进修炼，共同提高。我对法的理解有限，分享中如有不足或执着之处，请慈悲指正。感谢师尊，感谢同修。
请听2024年飞天大学忠诚分校法会发言稿，文章的题目是消除傲慢之心，保持精进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10日。师父好，同修们好，我是飞天大学忠诚分校舞蹈系的大一新生。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我发现和克服一些根本执着心的经历。第一部分，消除傲慢。也许我今年发现的最大的执着就是我认为自己比别人好。以前我从来没想过自己有这个问题，因为我总是想办法表现得谦虚，让自己看起来有自制力。直到我参加了今年的新唐人舞蹈比赛后，我才终于意识到这是一件必须解决的严肃的事情。从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起，我的行为就让我脱颖而出。我一直是那个出色的人，尤其是在我的行为方面。因为我想得到认可，所以我总是遵守规则，努力做一个好孩子。当我受到任何形式的赞扬时，我都会感到自豪。当我看到别人做得比我好时，我会妒忌、生气。这让我形成了一个观念，那就是我始终需要受到重视。当我来到中城开始学习舞蹈，我的竞争感和傲慢变得更加强烈。最初想要进步的纯粹动机，慢慢变成了保持领先的愿望。我不会与其他舞者一起练习帮助他们，而是会挑剔他人，只专注于自己。回想起来，我做所有事情的动机几乎都是为了显示自己，给人一种我比所有人都优秀的感觉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》《修者自在其中》中说，作为一个修炼者，在常人中所遇到的一切苦恼都是过关，所遇到的一切赞扬都是考验。修炼人应该只注重提高心性，返本归真，做好自己该做的事。我不应该执着于显示自己，强调自己的成就。不管我做得好和不好，我都不应该被带动，忘记自己是一个修炼人。每当我读到有关神韵舞蹈家经历的文章或访谈时，他们总是会提到无私和团队合作的主题。为了确保一场成功的、能够救度众生的演出，每个艺术家都需要互相帮助，没有人自私。我记得特别有一篇文章说，身为首席舞蹈家的表演者其实非常谦虚，有了谦卑，人就会不断地有动力去进步，同时知道傲慢和胆怯之间的中庸之道。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，有的在这方面能力强一些，有的在那方面能力强一些，你可不要因此而想入非非。你说我有这么大本事啊，怎么怎么样，那是法赋予你的啊，你达不到还不行呢。正法需要使你的智慧达到那一步，所以你可不要觉得你自己怎么本事。我在修炼、舞蹈、学业等方面所取得的成果都是师父给我的，尽管这些年我付出了很多努力去提高，但其实都是师父给了我现在的一切。我周围的每个人也都在不断努力提高并实现与我相同的目标，我有什么可傲慢的？当我开始这样想之后，在舞蹈课上就更容易保持平静的心态，在其他课堂上也能集中注意力。它也帮助我在学法、练功和发正念时保持专注，因为我不再一直想着自己的成就，我能够更少在意别人对我的看法，并且能够单纯地去帮助他人。我还注意到我的舞蹈在许多方面的不足之处，我之前的骄傲状态欺骗了我，让我在镜子里看到了完美的自己。在这次经历之后，每当我在镜子里看到自己跳舞时，我意识到 我还有很多地方要改进。我仍然在这个问题上挣扎，但现在我知道，无论我做什么，背后都不能有任何不纯的动机。在必要时，我应该能够退一步，并且纯粹为了提高而提高。只有当我的心处于这种状态时，我才能达到最好的结果。第二部分，进入大学后保持精进。我是2023年从北方艺术学院毕业的，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环境和生活方式，五年来每天都以同样的作息和习惯生活了。这通常包括每天固定的练功、学法，以及与他人分享交流的时间。在北方艺术学院的这段时间，我觉得自己越来越精进，越来越认真看待自己的修炼。然而，当我开始上大学，一切似乎突然走了下坡路。早上起床练功变得越来越困难，因为我觉得需要睡眠。我经常告诉自己，我会在当天晚些时候练功，而实际上我会一直等到晚上，甚至在那一天忽略它。并且我的课程很忙，很难找到时间学法，即使有时间，我也很难集中注意力入心学法。总的来说，我觉得自己越来越懒，开始把修炼当成一种形式。我问自己，为什么我的修炼状态突然如此不同？为什么我感觉不像高中时那么精进呢？那一刻我明白了，长期以来，我在中学担任大法俱乐部的负责人，我不仅有义务参加集体练功学法，而且有义务不断提升自己。我的许多朋友和学习艺术的同学也很重视修炼。为了实现上山的目标，我把它当作精进的动力。总的来说，我所处的环境是一个精进修炼提高的环境。精进者和不精进者的行为总是有着明显的差别。那时候只是外在的因素促使我去精进修炼。然而，大学生活就是要学会自己做决定和自控。现在，我没有了这些因素的促使，我就自己松懈下来了。可以说，我一直以来都没有真正用心去修炼。即使意识到这个问题后，我也会用日程繁忙、舞蹈训练、志愿活动等借口来给自己没有改善的状态找理由。由于害怕被别人批判，我掩盖着这个问题。第一学期，室友经常告诉我，我的练功次数不够，并鼓励我早起完成至少一个小时的练功。一开始我很困惑，因为我的室友几乎不知道我的日程安排，并且认为他没有权利告诉我该怎么做。但很快我就转变了态度，意识到这是师父对我的点化，让我去掉懒惰。其实这不仅仅是提醒我练功，而是提醒我在修炼的各方面都要真修。我试着回到以前的精进状态，要求自己每天至少要做到学法、练功、发正念。但我还是会发现自己的状态时好时坏。在上个寒假，我向内找自己，试图找出问题的根源。有一天，我读到《转法轮》中的一句话，让我印象深刻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因为你就是磕头了，拜师了，你出了门还是我行我素，在常人中你该干什么还干什么，为了你的名利你去争你去斗，那有什么用？我发现我的表现和师父讲得很像，我会学法，跟大家一起读，然后离开，并不记得刚刚读了什么。这还是把学法当作一种形式，只是读法，并没有真正把法学进去。 我的理解是，由于我对法的理解不深，旧势力就以此为借口让我偷懒，总想一些不必要的事情。读法是一回事，而真正理解、接受所读的一切，并应用在生活中又是另一回事。跟着音乐做练功动作，和用集中注意力、用正念去练功也是不同的。一次休息回来，我告诉自己，学法时读到的所有内容，无论主题如何，都是师父的法，都一定会对你有帮助。从现在起，你必须准确理解你所读的内容，每一句话都必须清楚明白。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，这种新态度被证明很有效。例如，转法轮中有很多章节，我以前都不太理解，尤其是第五讲和第八讲，因为我不知道这与我个人修炼有什么关系，所以在读这些章节时，大脑通常会一片空白。不过在春假期间，我每天和一个小组可以一起读两讲转法轮，我认为这是解决这个问题的绝佳机会。事实也确实如此，读到这些章节时，我不再感到迷茫，而且能够理解这一切是如何与我的修炼联系在一起的。通过真正学法，我更加信师信法，因为我更清楚自己的使命，以及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意味着什么。我感谢师父给我这个机会，让我变得更加精进。第三部分，结语。在我的理解中，大学是从孩子过渡到成人的时期，是发现真正的自己，重塑旧我的时期。仅这一年，我觉得我的经历让我变得比以往更加精进，在我的修炼路上真正迈出了一大步。现在我上大学了，我坚信这是我必须进一步坚定对大法信仰的地方。我非常感谢师父让我来到飞天大学忠诚分校，在我的修炼路上，我将在这里得到同修们不断的支持。我的理解有限，如有不符合大法的地方，敬请慈悲指正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